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真正的试探。
路加福音四章一至十三节，耶稣满有圣灵，从约旦河回来，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在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叫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都归你。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再等时机。
耶稣受试探的记载呢，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主要的核心问题是，到底那恶者魔鬼要试探耶稣什么呢？换句话说，有什么真正能够试探耶稣的？什么才能够让耶稣陷入试探呢？或许我们以为耶稣会因食物、荣华富贵、生命遭遇危难等陷入试探。是的，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经文之中，这些都是真实的场景，都是耶稣与那恶者魔鬼对谈的内容。但只要我们仔细地看经文内容，经文就会迫使我们再一次地问，我们该如何了解耶稣所受的试探。我们今天首先看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二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记载的受试探经文的内容相若，两位圣经作者都用了许多特别的字眼去描述耶稣受试探，比方旷野、四时、试探等等。这些字眼都会让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回忆起神带领他们先祖出埃及的拯救，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试探上主，这是出埃及记到申命记之间的历史。难怪耶稣引用经文回应魔鬼的试探时，引用的经文全都是出自申命记第六到第八章的经文。申命记第六到第八章正是记述出埃及到旷野的经历所带来的教训。所以当我们要理解耶稣受试探的故事时，就可以参照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受试探的场景，作为一个理解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的诠释框架，去认识耶稣受魔鬼试探这个经文的背景和第一世纪信徒的处境。在两约之间或是被掳之后呢，犹太人的期盼是什么呢？当然是重返圣城耶路撒冷，重新恢复献祭等宗教仪式，因为这个代表了神再一次祝福以色列民，成就他的应许。旧约一些经卷当中描述重返耶路撒冷和重建圣殿的兴旺场景，例如尼希米记或是以赛亚书的新出埃及主题，都反映了这个期盼。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再一次的期盼出埃及和新摩西的出现，是以色列人几百年来的渴望。当时门徒中有奋锐党人，也就是一群渴望复国的犹太人，例如雅各、约翰的母亲祈求耶稣让自己的儿子可以在耶稣复国时坐在耶稣的右边，表示雅各、约翰的母亲希望在地上的军事国度中，两位儿子可以有一定重要的位置。这说明了犹太人殷切盼望复兴以色列国，期盼一个新摩西的出现呢，就是当时代的一个气氛了。耶稣从小到大耳濡目染这些意识形态或是教导，那你可以参考两约之间的文献《所罗门诗篇》。因此呢，将石头变成食物，并不是单单说耶稣有没有力量进行物质和物质之间的转移，耶稣当然有能力这样做，水变酒岂不是一个实在的例子吗？魔鬼乃是要试探耶稣，为什么耶稣要坚持走上十字架呢？若是耶稣愿意像摩西昔日一样进行一些物质和物质之间的转移的神迹，岂不快哉？为什么耶稣要走一条众人都不明了的路呢？何不顺应世人普遍的祈求和想法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如何行，求主帮助我行在你的心意中，并非顺着别人的想法和期盼，乃是照上主你的心意。求主救我脱离试探，好像耶稣一样走向那十字架的道路，才是真正的救恩所在。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陈伟嘉，播音林成。